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77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7日。神魔大战、政协大战的美国大选险象环生，惊心动魄。从明慧编辑部文章发表起，我即刻开始为大选发正念，同时每天也关注着形势的变化，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感到自己的内心浮动很大，经过调整心沉稳下来。期间看了同修有关发正念的交流文章，对自己的状态做了调整，正念的力量变得强大，信心也更大了。作为神选之人的川普，我相信他肯定会在某个时刻会有一个出其不意的事情发生，从而力挽狂澜，扭转乾坤。一路战来，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心想这就是大戏最精彩的部分了，都是保守派的势力范围，况且有那么多人证物证赃物俱在，那不稳赢吗？第二天早早打开网，又是一记闷棍，结果让我失望至极。这时候才清醒，原来心里隐隐的还是存在依赖之心啊，指望最高法的公正判决，这不是严重的依赖常人之心吗？带着人心去发正念，怎么能救得了世人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自然变化、外在的变化、常人社会的变化，或者是谁给我们的恩赐。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真的是这样啊。不能把主次位置搞颠倒了啊。经过这次教训，我们看到在败坏了的民主、政治、法律等等系统中，在共产邪恶的渗透和收买下，这些自由灯塔曾经引以为豪的东西现在已经变质了。作为修炼人，不要迷于表象，不为世间形势所动，信谁？就信师父，就信大法，不要再依赖什么人的力量，这才是正信。再次正视自己强烈的依赖心，去掉它，归正自己，让自己在美国大选的一系列事件中快速成熟起来，走出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政协之争中不忘修取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7号。最近大选形势牵动包括大法弟子在内所有人的心，政协之战处于焦灼状态，所谓的好消息坏消息参半。我这里想说的是，做我们该做的同时，别忘修取人心，听到好消息也不生出欢喜心，坏消息来了也别垂头丧气。既然是战，有句话不是叫胜败乃兵家常事吗？其实围绕这件事的善恶正邪之争，不就是在摆放从上到下所有世人的位置吗？每个人都在表态，都在选择，很多人出人意料的表现正是体现出了这个人的本质，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在关键时刻的表现那才是真的。所以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就是用心去做我们该做的，发正念、揭露邪恶、讲真相、媒体报道等等，始终保着修炼人应有的纯净状态去面对一切，做我们该做的。这也是我悟道师父最新经文的一层内涵。师父在红吟道中说，坐而不求，常居道中。提醒同修们注意，个人所悟，供同修参考。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敢于承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日。2012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患多种疾病，尤其是头痛病，头上好像整天顶着大帽子。修炼以后，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神清气爽，走路生风，身心无比愉悦。一，智慧送真相，一心去救人。修炼初期，我跟着两位老同修一起学法，看到老同修都在积极地做着讲真相、救人的事，我也想做。开始的时候，我不会讲真相，就独自背着真相资料，奔走在大街小巷发放。逢年过节，我就带着真相资料，购买礼品，到农村老家走亲访友，早晚在村里挨家挨户送上一份真相资料。有时去市场，给每个摊位都送一份真相资料。进居民小区，从楼上往下挨家挨户送真相资料。走到单位宿舍门口，遇到门卫，我就像回自己的住宅小区一样，对门卫像老熟人，大大方方地笑着打招呼：“大哥，值班啊。”门卫也笑着说：“回来啦。”我很自然地就进了大院了。进楼梯口，如果碰到有人，我就主动打招呼：“大姨，凉快了。”对方都很自然地答应一声：“嗯，下班了。”我轻松自如地上楼了。后来，我和同修结伴上街讲真相救人，有时在路上遇到有缘人，为了救人，不想买的东西也就买了，家里东西多了，吃不了，用不着的，我就送给街坊邻居，借此同样可以讲真相救人。有一天，我和同修大姐结伴出去讲真相，路上遇到一位彬彬有礼的大学生在销售手机卡，我们给这位年轻人讲真相，彼此交谈亲切自然，年轻人很有佛缘，悟性好，完全接受真相。当他明白真相后，激动地几次鞠躬感谢，说：“谢谢阿姨，感谢李大师派阿姨来救我，我不会入邪党了。谢谢阿姨，是你们让我明白了这么多道理，以后我也要用真善忍为标准为人处事。”学校的老师和父母从没讲过这些道理，是你们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太感谢阿姨了，我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了。为了让年轻人进一步明白真相，我送给他真相册子、真相护身符、翻墙软件。年轻人高兴地双手接过去，再次鞠躬感谢。看到年轻人得救后如此喜悦，我和同修大姐也感到十分欣慰。平时在路过路边的电线杆、宣传栏，我都会顺手贴上一张真相不干胶。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做事机动灵活，动作敏捷。同修夸赞我说：“做正实大法的事，你真是聪明伶俐，正念强，也没怕心。”二，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前几年，本地做资料的老同修搬家了，把电脑和打印机留给了我。老同修希望我承担起此项目，可我对此一窍不通，从没摸过鼠标。但是周围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年同修急需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我真是感到为难。一位同修大姐来教会我上网打印，技术同修教我机器出现简单问题时如何修理。从此， 每周我都给老同修们打印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并按时给他们送去。每次我也都带回几页信纸，上面都是老同修寄的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名单。我负责传到大纪元网站做三退。这几年，我一直和老同修配合做三件事，风风雨雨地走到今天。曾经遇到过几次考验。去年的一天，我去70多岁的 A 同修家送真相资料，我正和几位老同修学法，不料本地几个警察破门而入，我和两位70-80岁的老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我一句话不说，一直发正念。第二天，警察来非法抄家，但进门看看就走了。警察把我绑架到拘留所非法拘留。10天后，我回家了。 A 同修被非法判刑1年。此次教训深刻，我向内找，找到了许多执着心。学法不入心，犯困，自然悟不到法理，不得法，也就是不会修自己。发正念有时倒长，正念不足。人心重，观念强，对家人同修有怨恨心。当时我已经发现 A 同修有被邪恶干扰的迹象，师尊多次点化我却不悟，结果出了问题。另外，不能正确理解去掉怕心和注意安全，导致被旧势力钻空子，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通过静心学法，随着对法的理解和心性的提高，我认识到，不管邪恶旧势力演化出什么样的干扰形式，它的目的就是不让我做好三件事，动摇我修炼的信心，同时也是干扰我做讲真相救人的事。为此，必须彻底否定，清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正念正行，坚定地走师尊安排的路。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我想，我不但要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还要知道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和助师正法的宏誓大愿，必须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圆融师父所要的。今天承担给老年同修送真相资料，配合他们一起做好三件事，这是我的责任，是师尊赋予我的神圣使命，责无旁贷。认识到了，我就从法上归正自己，立刻行动起来，继续做真相资料，及时给周围的老年同修送去。就是在武汉肺炎疫情严重期间，我都一如既往，从未间断。今年上半年，听同修说，被非法关押的 A 同修回家了，周围的同修都不敢上门，有的同修遇到他也不敢和他讲话。那几天，我反复思考如何去掉怕心，去帮助最需要帮助的 A 同修。当我把自我真正放下后，心中一心想着为他， 怕的物质顿时销声匿迹。我先给 A 同修送去一套大法书，然后又找到他，他见到我十分高兴。一年不见，只见他身体消瘦，面容憔悴。我们一起在法上交流，各自都向内找，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一些执着心。 A 同修告诉我，他一定要静下心来学好法，好好向内找，在法上归正自己。他说写一份严正声明，让我帮着发给明慧网。几天后， A 同修拿着一摞信纸送来，他认真地写了近几年的修炼体会。最后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给 A 同修送明慧周刊真相资料。不久， A 同修调整好自己，容光焕发，很快又跟上了正法进程，继续天天走出来讲真相救人，每隔半月就给我一大串三退名单。每次看到老同修们的这些名单，我都由衷地敬佩他们，同时也敦促我更加勇猛精进。在这历史的最后时刻，我要努力做好三件事：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不辜负师尊的厚望，不辜负众生的期望，谨遵师尊在《致加拿大法会经文》中的教诲。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讲清真相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5日。今年由于中共病毒的爆发，各地开始封小区，我深知此时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我心急如焚。我悟到瘟疫是针对中共而来的，那些跟着中共跑的人就处在危险之中，我们一定要去叫醒他们，那是我们的责任，悟到就去做。在小区被封的第二天，我准备出门去救人，刚穿好衣服就被孩子和丈夫拦住了，不让出去。我说去买菜，孩子马上就跑下楼去买菜了，回来说外面可恐怖了，每个小区好几个人看管，每户只发一张卡，每户每天只准一人出去买东西，并说你不能出去，很危险。我静下心来学法找自己，大法弟子要放下自我，快救人抢人。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干扰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解体自身空间场上的各种人心与执着，并请师父加持。第二天我做完家务准备出去，丈夫和孩子来阻挡。我严肃地对家人说，我知道你们对我好，为我担心，但是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大法弟子，师父救了我，众生都在危难中，我应该去救他们，这是我的责任，请放心，我有师父在管。说完我就走出家门，他们也就不再阻拦。刚走到小区门口，三四个管理人员就过来问我是哪个楼的，干什么去。我说买菜，他们问我带卡了没有，我说还不知道，他们说下次一定要带。我在心里想，我不归你们管，归师父管，请师父加持弟子，他们就让我出去了。以后每天出去，他们就像没看见我一样，也不问我。在师父的加持下，每天都出去救人，虽然大街上人不算多，但总能找到有缘人听真相， 遇到讲真相不听的或骂人的，我都找自己还有哪些心没放下，就这样不断地按法中的要求规正着自己，心态也越来越好，救人的效果也越来越好。一天下午，我刚给一男子做了三退，刚转身没走几步时，在我对面过来一个男青年，穿着便衣站在我面前，问我干什么去。我反问他是谁，他说是分局的，还说出了几个分局人的名字，问我认不认识。我没回答他，他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不认识你，就走开了。回家静下心来，认真找自己这段修炼过程的心态，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因这段时间做三件事做得很顺，渐渐有了欢喜心。特别是有次和丈夫出去，他们叫住了他，没管我。回家后，家人问我，为什么他们不问我？我自豪地说，我不归他们管。其实，那时自己就有了欢喜心，没重视起来，放松了发正念，被邪恶跟踪了，又产生了怕心。认识到这些后，发出强大的正念，立即解体邪恶的干扰与迫害，并请师父加持，突破了怕心。虽然有时心也不太稳，但在师父的加持下，理智地救着众生，不敢懈怠，状态也越来越好了。有一次，我在等红绿灯时，看到身边有个50岁左右，长得很文静的女士。我说，朋友你好，她立刻很有礼貌地向我点点头。我说，咱们相见是缘，听到是福，我想送你们全家一份平安幸福。她很愿意，我就给她讲了大法的真相。她激动地一直双手合十地谢谢我，并说，这个时候你还告诉我这么好的事。我说，你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来救你的。他立刻愣住，缓过神后深深向我鞠了三个躬，说，谢谢师父。周围的人都被他的举动惊呆了，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在讲真相正是大法的路上，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不知师父为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一定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勇猛精进，随师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面对清零骚扰，中共人员再没来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号。一天，派出所警察及社区人员来到我家，要求我配合他们工作，让我签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还说一些威胁我的话。我想的是师父的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慈悲和威严同在是为了保护法的。我很严肃地正告他们，你们这样做是违法行为。我让来的人员把自己的姓名、职务和电话号码写到我的记录本上，不写的人员不允许进屋，只能在门外等着。其中有一个警察不敢留姓名，自己主动在门外等。我让来的人员出示法律法规，为什么你们说法轮功是某教，请你们拿出法律依据。他们说今天没带。我说不是你们没带，是你们没有，因为我懂法律，我这里有法律法规。我就给他们看资料，公安部2000年39号签发的文件，14种某教没有法轮功，宪法第35条规定信仰自由。我又拿出2011年3月1号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其中第99项、第100项解除了禁止出版法轮功的书籍，法轮功的书籍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我对他们说，你们今天还参与迫害，完全是违法的。我越讲正念场越强，一个警察把录像机赶紧关了，门外边的小警察催着叫他们走。第二天又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女士声称自己是政法委的，我还是从法律上讲，他们无法回答我，就说 你们说肚子里有法轮还自焚？我严肃地对他们说，我们肚子里的法轮是在另外空间，不在表面空间存在。现在科学家已经公开承认有多维空间存在。前苏联科学家说，如果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绝不会只形成人类这层分子空间，应该有很多维空间。美国科学家也承认有多维空间的存在，其他微观空间都是用肉眼看不见，但是它却真实存在的，比如无线电波、手机信号，还有空气，人都看不见，但是它存不存在？我们肚子里的法轮在更微观、更微观的空间，只有修炼者才能感觉到。我讲的多维空间的科学道理让他们很信服，同时我向他们说明自焚的几大疑点，完全是中共邪党欺骗世人、诬陷法轮功的一场设计好的表演，他们无话可说。他们走时，我告诉他们，保护大法弟子就是保护你们自己，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就是害自己。自那以后，他们再也不找我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念向内找，间隔消除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9日。明慧网发布了关于第17届大陆法会征稿的通知后，忽然想到以前听过本地一位同修的交流，他讲的修炼经历是一个不错的素材，但没听说他有动笔写法会文章的意思，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一下。于是我就按以往的方式发信息联系他，结果等了好几天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复，心想，这么重要的事怎么不及时回复呢？这时我就忍不住产生了埋怨之心，平时没有什么重要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就能联系上，一遇到比较重要事情的时候却总是联系不上，就想着等下次联系上了要责怪他几句。时间一天天过去，可对方还是没有任何消息，离法会投稿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每一年的法会都是大法弟子难得的向师父汇报修炼心得的机会，也是大法弟子难得的静下心来好好总结自己修炼经历并得以提高的机会，错过了真的是令人遗憾的事。静下心来理性的思考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这时忽然生出一念，师父讲法中一直要求我们向内找，不管是个人修炼还是同修间的协调配合，出现了问题不能向外推，把责任推到别的同修身上，甚至生出埋怨之心，与同修间发生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表面上看上去是对方的错，实质说不定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于是我就向内找，正是我这种遇到问题不向内找，习惯性的往外推的想法，和同修产生了无形的间隔，在另外空间很可能是有形的负面物质的隔阂，就像一道屏障，使我们之间遇到正事需要做的时候无法协调配合起来。另外，自己还有其他修炼不足的因素需要提高。当我悟到了这些，感觉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忽然有了自信的一念，同修一定会很快联系我的。果不其然，第二天就收到了同修的回复，准备着手写法会文章了。向内找真的是大法弟子修炼提高和同修间协调配合的法宝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